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从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啊。好，我们开始。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那今天我的就想用这个主题，成为有作用的基督徒或者成为有作用的信徒，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建造其中我们读到的一句话，我想大家很深刻，而且也常常在用"不冷不热"好，那我们就借由这段经文，我们也把这个经意就是圣经上的真正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个意思，我们把它抓出来那在了解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老底嘉这个城市的一个背景，我想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明白那在这个启示录里头，我们知道启示录，我们如果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分成四大部分你如果去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启示录所谓的四大部分，就第一个部分，它讲到了这个约翰蒙召所发的预言这写在第一章。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这个就是写在第二跟第三章。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耶稣拿了书卷这个是写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然后呢，第四部分呢，就是在写耶稣征战的计划，它是写在6章到22章那其实耶稣征战的计划里面这个第四部分又分成5个阶段我们如果在读这个启示录，你如果能够这样来分的话，你就会比较清楚否则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些时候时间顺序可能会乱掉。好，在这个第四部分耶稣征战的计划里头呢，你就可以分成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七印的审判；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七号的审判；第三个阶段就是主再来的队伍；那第四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七晚的审判；然后到了第五个阶段，就是所谓凯旋进程如果我们这样来分的话，你可能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会很清楚、 很明白它的整个架构啊。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就是在第二部分，主耶稣透过约翰跟七个教会的一些书信。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第七所的教会啊，神啊，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约翰给他们的一些启示，一些警戒啊。好，那老底家教会呢，基本上这个教会这个地区，我们先讲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他在他的东边啊，他的东边就是哥罗西，就是差不多十里路的地方。然后他的北边呢，有一个就叫做希拉波利啊，北边差不多6里路的地方就是希拉波利，那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都会区哈。我如果再把它弄更清楚一点啊，它是一个三角都会区。好，那这个三角都会区呢，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啊，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里头啊，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他就是指的这个以巴佛哈，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哦。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弟兄姐妹哦，就是非常接近。那我就把它想成哈，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成哪边呢？想成我们这个地区了。你看啊，我们这个马里兰，还有北维，还有 DC 啊，就好像是一个三角地带啊。那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哈，而且我们这三个地方的等于传道人，我们也互相交流。就像我就来，今天我就在这里了哈，我也代表我们这个马里兰州这个华府中国教会也问大家的安哈。那这个就非常亲切啊，所以这个老底家教会它跟哥罗西还有希拉波利就有这种很接近的三角的都会区的关系啊。好，这是第一个，它的地理环境上面啊。再来呢，这个老底家城的它的特色哈，基本上它的因为它的交通位置的关系啊，它是处于这个商业的交通的中心，所以让它造成它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它的商业发达，那带来了这个地方的一个比较富裕啊，在财力上面非常富裕。那怎么富裕法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主后的60年左右哈，主后60年左右，在那个地区有一个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个老底家城啊，几乎毁了大半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哈想要花钱来资助他们重建，那结果被这个老底家地方的人拒绝，说我们可以自己来。结果呢，他们就自己把这个毁坏的整个城又重建起来了哈。你就知道他们的财力是很好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处在这个交通的要道、商业交通的中心。那第二个特色呢，这个地方啊，医学发达。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有个医学院啊，然后他们那个地区生产的有两种那个药膏，那这个药膏呢，对于这个眼睛还有耳朵都非常有效，而且闻名啊，那个地方非常有名的哈，特别是眼药啊，眼药特别有名啊。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地区是一个医学发达，然后很有知识、很有地位的地方哈。就是如果以这个世俗来看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那个地方哈，又是生产那个黑羊毛的地方，那黑羊毛的地方，所以就让那边的这个纺织业也发达，所以那个地区呢，那个黑羊毛衣非常发达啊， 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也都非常得到很好的这个富足的生活，有吃有穿都是非常不错的哈。那还有一个特色呢，这个地方哈，因为它处在高地啊，它处在高地的结果呢，它就比较缺水啊，就自然的水源就少。那所以说它的水呢，大部分都是从南部差不多六七迈的地方的那个有一个城叫但尼里城，把它输送过来的哈，所以它是靠着那边。那你知道，靠着别人供应的水，所以就变成说，很多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特性，就比较容易就是迁就别人啊，就是有时候人家可能会断水啦或怎么样啊，就是比较去迁就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有称叫做是一个妥协之城啊，是一个妥协之城。好，那我们就从这几个特色里面啊，因为当地的事故、当地的人情、当地的这些资源等等造成的这个特性。相对的呢，因为这个城的人也相对的影响到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啊，就等于说世俗就影响到他们了哈。所以基本上那边享受这个财富或生活上的享受呢，就胜过于追求属灵的事了这个是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那我就想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作用的信徒。那成为有作用的信徒，然后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第一个一起来学习每日行为有见证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都把神的教导把它生活见证出来。第二件事情，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基督而免于被世俗的感化避免被世俗牵引而走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来学习来接待基督永香水，就是说能够接待耶稣，把心门打开，真正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不只是生命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活的主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来跟随他照他的教导来做好，第一件事，每日行为有见证我们从十五、十六节这里讲到这里特别讲到，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弟兄姐妹，你们不晓得知不知道，就是说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知道就是说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很多退休的你知道他们都会往哪边搬？有没有知道大家一般会往哪边搬？如果退休的，你听说的 Florida 还有呢，还有加州或者是那个现在德州那为什么那个地区比如说加州，很多人就讲那个加州不冷不热刚刚好好舒服 的日子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好，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搬到那边去，一退休就往那边搬。然后最近呢我们就又有弟兄姐妹流行往那个德州搬了我们前两三个月已经有 两位已经搬到德州 Austin 去了好，不冷不热那代表什么呢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我们这个地区有一个温泉区，不知道晓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这个附近 我们这个附近在 West Virginia 离这边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那里就有温泉区，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Berkeley Spring 的那个 State Park， 你去的话缴一些钱，他就给你一个池子，你们就可以进去洗了。我太太有带我们小孩子都去洗过，就是好。那温泉呢，你知道那个温度差不多102-103度，那个华氏度嘛，那个热的温度，那它有它的作用，有没有杀菌嘛？所以有些有皮肤问题的，就泡泡温泉很好哈。好，这个在我们这个地区哈。好，我们来看啊，希拉波利刚刚讲到了，它就在老底嘉以北差不多6里的地方，它是一个温泉区啊，所以它的水温就是102-103度，非常有作用啊，而且很有名的啊，大家就跑去泡温泉等等啊。好，那再看一下哈，哥罗西呢，在老底嘉的右边10里路左右，它是一个清凉的度假区啊。那个产矿泉水那个好清凉的哈，那喝了之后啊，就是非常清爽啊，让人家非常喜悦啊，有它的作用啊，矿泉水让你清凉啊，然后这个希拉波利的这个温泉啊，杀菌都有作用。好，那这里所谓的从经文上他讲到的所谓的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没有作用啊，没有作用。那这里在强调就是没有作用。耶稣也教导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金句啊，我们同感一领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啊。好，耶稣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也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光。盐的作用我们知道啊，盐的作用可以调和，盐的作用可以杀菌，对不对？防腐。光的作用呢，光的作用可以引导啊。那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信徒，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活出那种盐或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随波逐流，我们就跟着别人腐烂，我们就被世俗带着走，我们本来是光要带人家走的，反而被带着走，失去了作用。那我特别再讲一下，特别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不，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叫它怎么能太咸，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他的背景是怎么样？背景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很多用的是矿盐啊。矿盐是什么？矿盐就是你那个石头上面外面有一层盐嘛，所以说他们就用那个来乖乖放到食物里头，就有咸味，或者这样边吃边甜有咸味等到你那个矿盐都咸味都没有了，没有咸的作用了之后，所以这里才会讲说就丢在外面铺路用嘛，所以让人家践踏啊。所以这一句话它的背景是这样，那耶稣就用这个来比喻啊，就是因为让他们都懂得那个时代的那个生活方式，让他们很清楚明白，原来耶稣讲那个盐的作用，都把作用都全部显现出来了哈。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有作用的的这个基督徒的信徒啊，就是说不要不冷不热啊，你或者冷或者热，让它有作用产生啊。我就问弟兄姐妹啊，你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是的，请举手。好，不要举手，不要举手。我们自己心里问一下就好了。好，有一个指标哈，我想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啊，有十点，这是一个小小的评估哈，我们就自己心里自己来看就好了哈。不冷不热的征兆，你中了哪几项哈？第一个，你只是在周围一切都似乎快坍塌的时候才寻求神，这个症状是不常祷告啊，不读经啊。你很少分享你的信仰，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很为难，你不分享不做见证啊。第三点，人给予的认可比神给予的认可还更重要，你是不是这样？这样属世的价值好像重于属神的价值啊。你来教会并扮演基督徒，但一旦你离开，你的生活实际上和世上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生活的态度与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如果你的朋友突然发现原来你是基督徒，他们会感到很震惊很惊讶啊，你也是基督徒，可能是生活上没有见证啊，他们分不出来。你花在社交网络上面的时间远比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多，不可慕神的话啊。你在来回教会时所带的那一本圣经看起来仍然像你刚买来的样子，还可以再去卖回去啊。不可慕神的话，你有时候不做饭前祷告，特别在公共场合不会这样做，因为你怕别人看到了对你有意见啊。你不以神的儿女为荣啊，遮遮掩掩的怕人家知道。成为一名基督徒对你来说只是意味着足够你能够得到救你上天堂不去地狱而已，而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不愿意让神来做主，信仰态度冷淡啊。你更加担心激怒别人，所以你不分享你的信仰，不敢传福音。好，那这十点呢，我想我们就是心里有个底，我们做个自我参考啊。如果说有的话，那可能是你比较往那个方向走了哈，你可能可以开始要算得上是不冷不热的哈。好，那我们自己来省察就好啊。好 ，Francis Chan 啊，他是啊这一本这个《疯狂的爱》The Crazy Love 的一个作者哈 ，Francis Chan，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啊。呀，他也讲过啊，他在一个被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其实与未信者没有什么区别哈。那对，那这个我想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啊，特别在两个礼拜啊，就是受难节啊，就是复活节了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再一次的反思啊，反省我们自己。好，第二个，依靠基督免世俗啊。十七节、十八节这里讲到了哈，他说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啊，他说我是富足，都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呢，主耶稣还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哈。又买白衣，又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哈，一样都不缺。在世人的眼光看来啊，他们是富足发财，商业发达，然后有钱财，医学发达，有知识，有地位，纺织业发达，有衣服穿，衣食不缺啊。但是神却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啊，很大的对比啊。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啊，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啊，我想神主要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依靠错的东西啊，有几件错的呢？依靠的钱财啊，那这个依靠钱财，我们也常常啊都会在讲到的时候都会讲到啊。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经文上一直跟我们讲到啊，这个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常常会把神的道挤住啊。那神耶稣也特别讲到了，讲到怎么样，你的眼睛如果专注在钱财上面，就让你的眼睛昏花，你的眼睛一昏花，你全身就黑暗啊。神讲啊，耶稣讲。但是呢，你的眼光如果不专注在那里，你如果真正能够专注在神身上，专注在那个光的身上，你眼睛一光亮，全身就光明啊。很好的教导啊，主耶稣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在哪里啊？我们如果在钱财上面带来了就是眼睛的昏花啊，看不清。好，那这里更大的警戒就是，钱财如果那个心贪心呢，一心要发财的话，必定会沉沦在败坏跟灭亡中。William Post 啊，他是啊，在1988年啊，在宾州赢了一个大乐透啊，啊有16.2万啊，1600万，结果呢，他一中奖之后，这个他女朋友就要告他，然后他弟弟就雇人要杀他哈，以便能够分到啊他死后的遗产。结果呢，就在一年之内哈，1600多万变成了他负债100万，就在一年之内啊。然后后来就靠着每个月领450块的救助金，还有食物票来过活啊。他有几句经典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梦想要赢钱，但是没有人了解钱带来的噩梦与问题，这是他讲的。当我破产没钱后，我快乐多了，整个释放了，这个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亲身的经历。好，所以难怪说这个耶稣还有我们这个经文上保罗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了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都刺透了啊。我想这个 William Post 他应该是最能够表达出啊他的心声的啊。好，那第二个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他们的聪明智慧，他们的医学常识等等。圣经教导我们啊，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一切形式上都要认定神，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啊。我们未来的道路，我们是要来依靠神的啊，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的地位等等啊。然后啊，撒迦利亚书这个我们更清楚的哈，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要依靠基督啊，要依靠基督。所以在18节这里特别特别的，主耶稣在跟他们讲，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啊！向基督买什么？向基督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对比于他们说 我是富足，我有很多金子，我已经发了财，样样都不缺啊。像基督买白衣穿上，相对于他们自认为他们出产了很多黑色的羊毛衣啊，他们纺织业发达，他们以为他们很多衣服可以穿。第三个对比，对比于耶稣说，你要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相对于他们出产的眼药膏，闻名于世的眼药膏。买火炼的金子，主耶稣跟他们讲，主要也是说，因为他们灵里真的很贫穷，他们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所以主耶稣也要他们就是特别在灵性在信心上面能够增进，能够受到试炼，而这个信心的试炼能够胜过这些朽坏的金子，比金子还更宝贵啊！这样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荣。买白衣穿上，白衣就象征的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就是所谓的义行啊，就是行出来的义，就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相对于他们以为他们都有衣服穿了，但是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啊，都不是跟他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你要圣洁，你要行出义行来。第三个，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他们以为已经有眼药膏了，但是主说，你要来买我的眼药来擦亮你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真的能够看清楚属灵的事，让你们真正的能够明白那个神的话语还有救恩的这个意义。第三点啊，来接待基督永相随啊，在十九节二十节这里，二十一节二十九节这里讲到，特别二十节这里讲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去，进到他那里，与他，他与我，我与他，他与我一起同坐。基本上我们常常就用这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应用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应用是绝对是对的啊，绝对是没有错。那你如果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你就会知道，其实对于信徒更用得上啊，对于我们信徒更用得上。那也就是说，要让主耶稣真正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掌权，让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真正生活的主宰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是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愿意把我们生活的方向来交给神来带领。那神带领我们，当然会有责备管教，也要我们能够悔改，要我们因着悔改更加的发热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得着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坐席啊，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每日生活的主宰啊，那一个最好的方式，我想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了 ，WWJD 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啊？当我们在生活上每次的行动、每次的思想，或是每次的作为，我们就想到 WWJD。如果耶稣就在我身旁，他会怎么做，你就照着做就对了。这个就是把我们生活的主宰，让他成为我们生活的王，生活的主。看看神怎么做，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跟我太太去年七月份到 加州啊。那因为呢，我的大儿子啊，大儿子他有第二个小孩出生嘛啊，等于是我的孙女了哈、啊，我的孙女出生。那我的孙女呢，她是在本来是七月底要她的产期是七月底，那但是呢，她提早了两个半月，将近三个月出生，在五月就出生了哈、啊。那个时候出生的时候，就一个手掌大，两磅多一点点，两磅多一点点啊。所以出生之后呢，那就一直都在保温箱里面住着啊。那因为我们原先就七月底就预定说他的产期是七月底嘛，所以我们机票都订七月底啊。那后来七月底就真正的去了啊，去帮他看能不能做什么啊。那七月底的时候，我的那个孙女也从医院里面出来了啊。好，那我孙女这个部分我就先让大家知道。后来呢，到了七月底，她几乎都正常了，体重就恢复到一般的婴儿了。到了七月底就是七磅多八磅了哦，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迫切为他祷告。哎，到七月底哈、哦，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我跟我太太去帮助他们，我太太主要的职责啊、哦，就是去煮菜了啊、哦，煮饭。那我去呢，我作用并不是太大，我不会煮菜嘛哈，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拖地板，那拖地板再加上买菜啊，我就可以他开一个菜单，我就可以出去买菜。那个地区当然我也不是太熟了哈，在加州我小孩住的地方。好，那就有一天就是礼拜五啊早上，那我就拿着菜单开着车就出去了，要去买菜了啊。结果一出去没多久，就在十字路口啊，哎，前面就停了三部车了啊，就挡住了，我没有办法继续走，哎，我就在那边等着。然后第一部车就是一部那个 minivan 啊、哦，那后面两部就是 sedan 啊。好，那就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差不多五十出头岁的一个白人啊、哦，他就在车外，然后在跟第二部车的司机在讲话嘛、哦，那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哎，那个白人应该是第一部车的啊、哦。结果一讲，然后第三部车，砰，他就等得不耐烦，就钻着就出去了啊、哦，他就先走开了，所以就剩下我还有后面还有车子。然后那个白人跟第一部车讲完之后，第二部车哈、哦、讲完之后，哎，就朝我这边来了，然后第二部车就开走了，那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了，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做什么？哈、哦，他就走过来，走过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在跟我讲话。那后来我就打开那个窗户嘛，哈、哦，那结果他就跟我讲说，哈、哦，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车子没油了，哈、哦。他没有，他需要帮助，他很需要帮助。那我就第一个事情就说，哦，那你可以打那个 AAA 哈，或者打那个警察局哈，一般他们都会帮助的哈，因为我自己也碰过，我都是这样做。我就跟他讲，哦，你可以这样处理哈。然后他就说，哦，他有急事啊，他有急事。然后他为了表示说他不是坏人，他就从那个他的口袋里就拿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袋哈、哦，那里面就有一些纸钞了哈、哦，就有钱了哈、哦，钱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没几张啊、哦，然后很多一叠的那个 coupon 啊、哦，所以他就拿出来，他为了证明说他不是坏人要来抢劫了啊、哦，他就让我看说他要给我钱或怎么样，那我看了我也稍微心软下来很多了，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坏人，然后看起来他又不是很有钱的样子，一般的话应该会拿个正常的 wallet， 他就拿一个白色的信封袋。然后他一讲，然后我就心软嘛，然后接着呢 他说他很急啦，他一定要赶快加到油。后来呢，他就讲说，因为啊，他妈妈在等着他要上医院，他必须要接他妈妈去医院。哦，那我一听就，这还得了，一定要赶快帮他解决啊。那我就说，你有没有那个加油桶？你拿给我，我去帮你找加油站，赶快去加。他说他什么都没有。那后面又有一部车子，我就说你赶快问问看后面有没有加油桶啊，我们一起帮忙。结果他一过去，一讲没两句，后面那个车子根本不理他，砰就走了。所以整个路就只剩下我跟他了，啊，然后我就也有跟他讲，是我也有一些困难了。为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心里七上八下，因为我开的那一部车是我小孩子的车。我小孩子是常常要接我那个小孙女啊，那个身体很虚弱的，要去上医院，要上上下下。而且那一阵子刚好加州 Delta 正严重的时候，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个concern。那然后他就说，那好不好，我戴两个口罩。他说他戴两个口罩啊，那我说好。你如果能够戴两个口罩，然后你上来的时候我帮你喷一喷，然后我车子喷一喷，那这样可以，你就上我车。因为我那个地方不熟嘛，他说他可以带我去看看哪边可以买桶子买加油。那我就说好好好，那你就赶快戴两个口罩，然后我也帮他喷一喷，然后那个车子也大概能够坐的，我就尽力而为坐的。那我心里也自己祷告，我祷告神说，神啊，就求你来带领啊，这个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不帮助他，一定要帮助他，即使我小孩子我的孙女怕有什么危险，但是我还是帮助他啊。所以他上了车，然后就往那个加油站，他就带我走加油站。结果上车之后我们沉默的啊，沉默的一阵子，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You must be a Christian. 你一定是个基督徒。那我就是啊，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也感谢主，我是基督徒。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聊，就是信仰的问题。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上教会，你的信仰怎么样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呀，我一定要。然后他说，你好像就是神差派来的天使。我说或许是，但是神是要我来跟你讲，我们真的要信靠神。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有碰到很多需要的人啊，那我们怎么样把主耶稣的那个美善、那个公义、那个圣洁能够活现出来啊？那我就想鼓励大家 WWJD， 就让神赐给你的智慧，你怎么样来把有智慧的行出来，来帮助别人啊？把基督徒的特性，把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美善的生命能够活现出来啊，而且借由这样子更加的把神的福音能够广传。弟兄姐妹，成为有作用的基督徒，让我们每天的行为都有见证，让我们能够依靠耶稣基督行事为人，而避免被世俗所牵引拿走。不要依靠钱财，不依靠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识、我们的权势。第三个，我们让接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救主之外，也成为他我们一生一世生活的主宰，让我们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而行。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低头默祷。 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借由这一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基督徒，有作用的门徒。主，好让我们真的在每日的行事为人都能够见证出你那美善、你那公义、你那圣洁的生命。主，也让我们啊，真的都能够把你所教导我们的啊，在我们心里面能够阻挡那世上的世俗，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啊能够打开心灵的眼睛，主来啊跟随你。主，我们啊要继续的啊，让我们啊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更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